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7号，公元2017年8月28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指中印同意同时撤军结束多克朗对峙，中共否认；西藏卢霍县多人无故遭公安毒打，呼吁政府秉持公道；奥地利外交官表示，在是否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方面，世界各国不该屈服于中共；审查攻势下，外国书商在北京书展选择远离中共禁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外交部今天表示，印度与中国同意从争议地区立即撤回驻军，结束长达2个多月的对峙。然而，中共外交部则仅仅证实印度撤军的消息，否认中方军人的撤离。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说，印度外交部在今天8月28号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在最近的几周，印度与中国一直就多克朗事件保持外交接触，因此双方同意立即从多克朗对峙地点撤回边境人员，且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于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8月28号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发言人并称，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中印在多克朗地区的对峙持续2个多月，有媒体分析认为，中印对峙的结束有可能与定于下周在中国举行的金砖五国会议有关。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援引中南海消息人士报道说，习近平担忧印度总理莫迪有可能缺席下周的金砖会议，因此使得此次的对峙事态有了转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卢霍县冲古乡境内多位民众近日无故遭公安毒打，多人受重伤。随后，冲古乡民众上书中共高层，要求秉持公道，为权益受侵犯的民众讨回说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兰萨拉一名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透露，本月24号，西藏康区卢霍县冲古乡数十位藏人民众无故遭甘孜县公安人员殴打，有十多人受重伤被送医急救。这名消息人士介绍说，8月24号上午，卢霍县冲古乡30多位村民前去附近神山上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仪式，结束后在村内草场上搭建帐篷准备庆祝时，突然来了30多名公安围住民众，对方自称来自甘孜县公安局，强行要求民众排队出示身份证件。当时由村委干部打电话向冲古乡政府汇报情况，却遭到这批公安的殴打，现场村民为他求情同样遭到毒打，多人被打伤，其中一名70多岁的老人被送往成都市急救，另一位村民身体多处骨折被送到天津县救治，其余8人在卢霍县医院接受治疗。春苦乡藏人民众随后撰写情愿信，要求上级部门关注这一公安殴打平民的事件。消息人士传来春苦乡民众的情愿信图片， 其中写道，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清楚甘孜县的这些警察们为什么没有通过合法程序的前提下来我们村上殴打民众。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利？我们都学习过习近平书记的重要讲话，习书记提出地方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关心和关注地方百姓的需求，保护当地老百姓。我们全村恳请中央、四川省以及甘孜州相关部门及领导帮我们这些老百姓讨回公道，公诚处理此事件，给我们一个说法。这名消息人士继续指出，当地民众介绍是甘孜县县委常委、政治委书记杨文武带领警察殴打民众。据悉，这起警察殴打民众事件还未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未得到妥善处理。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奥地利资深外交官布瑞格塔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各个国家在是否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方面都不应该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他并强调，奥地利一直欢迎达赖喇嘛，他不认为任何欧盟国家会拒绝达赖喇嘛的访问。奥地利资深外交官布瑞格塔上月抵达印度，接任奥地利驻印度大使一职。之前任奥地利驻南非大使的布瑞格塔在接受印度人报网站专访时，谈及非洲官方与欧洲对达赖喇嘛的访问所持的不同对待方式。布瑞格塔告诉印度人报，奥地利非常欢迎达赖喇嘛访问，他也认为欧盟对达赖喇嘛持有正面的对待政策。他说，奥地利一直欢迎达赖喇嘛，我不认为欧盟的任何一个成员国会拒绝达赖喇嘛访问。这位藏人精神领袖备受尊敬，人们像敬仰圣雄甘地一般敬仰着达赖喇嘛。各国不需要向来自中国的压力屈服。我们对达赖喇嘛访问奥地利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中国也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布瑞格塔是奥地利资深外交官，共拥有34年的外交资历。在被派往印度之前，他担任奥地利驻南非大使。他告诉记者，非洲一些国家拒绝向达赖喇嘛核发签证，在非洲公民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南非当年阻挠达赖喇嘛入境，带来了非常激烈的辩论，许多人都对这一决定感到不满。他对达赖喇嘛提倡的理念表达赞扬的同时，强调由达赖喇嘛、曼德拉与甘地所提倡的非暴力为世界指引了前进的道路。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面对中共的删稿要求，首先做出妥协，后又勇敢拒绝，获得了各界的赞誉。然而，中共不断加剧的审查势头令外国书商怯步。有媒体报道说，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近90个国家的数百家书商均选择不去碰触中共的各种禁忌。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共当局要求下，将该社中国季刊中数百篇涉及西藏、台湾以及天安门屠杀等问题的文章撤下。在学术界与人权团体的谴责声浪下，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将撤下的文章重新上架，获得了各方的认可。法新社网站近日报道指出，在剑桥出版社争议之后，各国出版商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均选择讨好中共当局，包括不去碰触各种敏感话题。报道指出，剑桥遭受的审查争议，让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将近90个国家的书商紧张不已。有些坦诚早已采取自我审查，以确保他们的出版物不会惹恼中共当局，并且能够在中国顺利出版。近日，剑桥大学出版社最初选择向中共审查妥协时，也使用了同样的理由。英国出版公司的一名代表坦率表示，他们经常为了适应不同市场而采取自我审查，每个国家都会有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但是作为作者，这名代表认为书商也有责任寻找能够传达公民及人权知识的途径。东京出版社的一名主管表示，国际标准书号的分配权利由中共掌控，因此外国书商为了自身利益不会去碰触中共的禁忌，包括三个 T， 即 Tibet、 台湾、天安门屠杀。也有参加会展的美国出版公司代表忧郁，中国在未来会不断增加审查力度。与此同时，印度《周日卫报》网站也发文指出，中共对剑桥出版社的撤文要求是对学术自由史无前例的侵犯。剑桥出版社最初做出的暂时妥协决定令人震惊，随即招来各方谴责，最终出版社收回了撤稿决定。文章指出，北京似乎对自身的审查抹杀知识与历史观点的行为丝毫不感到羞愧。在香港，多名书商被失踪后，香港书展上原有的争议性书名寥寥无几。同时，北京当局试图晋升异议人士，封锁 VPN， 阻止民众使用 YouTube 与推特等国外媒体。中共于2016年加入国际出版者协会，而最新的审查事例与自由出版宗旨是相互矛盾的。作者指出，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对参加活动的89国2400余家出版社来说，比较安全的出版物内容为经济、生活居家、食物料理以及儿童读物。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而作为人类来说，也有这种行为，尤其是作为群体的民族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常识性知识得知，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的行为，某种方面倾向于战争或喜欢战争。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两个人吃饭时，没有人观看他们吃饭的行为；当两个人喝酒或唱歌时，也没有人观看，长时间观看；当两个人打架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围观两个人的战争，直到结束才肯离开。还有，我们在观看动物世界纪录片时，更多的人主动表明他们喜欢动物打斗的场面。还有更多事例我不便列举。人类存在好斗行为，使得我们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战争转化为一种思维性战争，不应该说是一种狡猾的战争。这样说更符合我们人类的身份，也符合了一个民族用战争和欺骗手段来统治另外一个民族。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